刘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科判表40页。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这个楞严经讲义的卷 6，会通四科即性常住。那么总标即妄即真，也可以说是会相归性。这个一般祖师的注解啊，说在前面是重点是在空如来上，从此以下是讲不空如来上，而前面呢强调的是见境见性，从此以后重点是如来藏。这个见经见性是指的我们心性见闻觉知的一个特点。从此以后所谓的四科，四科就是四类，哪四科呢？就是在第二段的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就是四科四类，都是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所强调的啊，以见性来讲，以见经来讲，它的重点是在这个根性，有情的根性。这如来藏所强调的是无情的法性，当然法性跟佛性是分不开的，有时虽然分开，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分开。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谈这个性跟相。相是现象，是外表，宇宙万物的外表，性是宇宙万物的本质本体，或者我们说它这种现象背后的形上思维。好，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重点就放在啊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本是如来藏性。后面这一大段这四科啊，这些真性都是常住不变的。好，我们把这一段再看，从第一段开始啊，阿难，如犹未明，你还不明白一切浮尘诸幻化相，荡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些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啊，外在的世界都是像浮尘一样的，都是幻化的相。这些相呢，是荡处，这个荡就是当下啊，这个 right now 当下出生，也是当下就灭尽了。幻妄成相，因为它的幻妄，所以我们称它是相。其性呢，其性真为妙觉明体， 而他的性本性是真的，是妙觉明体，他的本体是微妙本觉光明的本体。所以这句话就说明到，相是有为生灭法，性是无为不生灭法，会相就见性，即相就见性，也就是这边即妄即真啊。如果以中观的思维来讲，相是缘起法，性是性空啊。所以这一段把性跟相做了一个结合。那么如是乃至以下点点，刚刚所谈的相跟性是啊笼统的精要的说，如是乃至就条列式的很精细的说明五蕴六入啊，以至于十二处十八界，这都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这个因缘和合到因缘别离呢，就是讲前面幻化，就是讲前面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那既然说是虚妄有生，这个生不是真的生，是虚妄以为生了，实际没有。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所以他的灭别离也是虚妄明灭。所以这边呢谈到这个像这个生灭法，其实它也是没有生灭的。注意到这句话，我们说缘起就生了，缘灭就无了，这是啊好像是如此啊，实际上那个不是，那是全教的说法，实教不然，他明明讲得很清楚啊，虚妄有生，像演戏一样，你上台爸爸妈妈姐姐妹妹我们都是上台演戏有的，其实你也不是爸爸，我也不是妈妈，他也不是姐姐，他也不是弟弟，对不对？所以你要说上台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下台来你是你，尔为尔我为尔，谁是男女亲家呢？并不是上台来就是了，下台就不是，实际上上台也是幻妄，下台也是幻妄。但是如果你否定了这个因缘啊，那就破坏了缘起法，虽然它是一假名，但也不能破坏假名，破坏了假名仍然是执着，仍然是障碍。所以他这边用了虚妄明灭，这就是不空。比如我们的名字是假名，我们这些啊时间是假名，这一切法包我们的穿衣吃饭睡觉都是假名，但是不能迫害他啊，但是不能执着他，因为不执着他就不会起幻妄的啊妄想生次。所以你破坏他，你不执着他，固然是不执着。那么如果虚妄相你破坏了他，那又起了一种虚妄分别的执着了， 所谓啊，着法相是执着，着非法相还是执着。所以他这边讲了虚妄，就像中观讲的假名的意思。那么我们众生呢，被假名所迷惑了啊，就像说生病头痛也好，肚子痛也好，那是幻妄有的。等到病好了以后，请问那个痛到哪去了呢？痛找不到嘞。如果痛是真的，痛不会跑掉，因为痛是假的。所以呢，我们执着它了，它就来了，它会产生病相。那病相是告诉我们，这是病，是病态，不是常态。既然是病态，它就是暂时的，它就不是真的，常态才是真实。所以常住真心，这是常态，这不生不灭是真实的。这些病态都是暂时假有的，它是没有自信的。它如果真有自信，这病是去除不掉，那就不叫病，那就是常态了啊。所以这边呢啊，也很值得去玩味。所以下面讲到这个地方，是把前面的相跟性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解释。数不能知，数就是一个强调的一个副词啊，数是非常完全不能知道。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缘妙真如性。这个有生有灭，包含有生有死，有去有来，其实这四个字就是在形容五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所有有为法的生住意灭的相啊，生住去来，用生住去来来形容。哎，他本来是如来藏，那后面他用如来藏的时候，这如来藏的名词下面又常常见到，刚刚提到了，他为了要形容这个如来藏，他用常住妙明，用不动周缘妙真如性，用十二个字来形容。而讲生灭去来只有几个字，而在讲如来藏性的时候呢，却用了十二个字来形容。可见这里重点是在如来藏是常住不动。所谓的常住不是常断的常，常住是不生不灭的啊。不动周缘就是不动，一切如来藏性都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才不动。周缘就是遍一切处，而圆通无碍，好像老子所谓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呢、啊，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啊。就是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混成啊，混成就是这个混成不是浑浑等等，混成就是浑然的，是没有形象而附着在任何东西上面，没有地方没有这个。先天地生，天地还没有之前它就存在了，这就是一个形上学，一个形上思维，在任何东西的背后它的产生的基本因素。它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是独立自主的，它不受着任何东西的影响，不受时间，不受空间，不受任何一个法的干扰影响啊，所以叫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周行是超越时间空间，永远都没有停止的， 都没有不在的，待就是停止完性，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道，道，这就是道。强啊，自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就把它给它一个 definition， 叫做道。这就是老子的形上哲学。自之曰大，大就是这个大是不是大小的大，大就是超越时空，无在无不在，视之不见，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着，听也听不到，那个就是道。这个如来藏性就是如此的啊，叫不动周缘，周缘就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它是非常难去形容的，所以叫妙，它是永远不变的，它叫真如的本性。这就是如来藏所的形上哲学。形上哲学是所有存在背后存在的因素，所以他这边来形容如来藏性。所以说下面性这一段话里面就是说，为什么生死去来是本如来藏不动周缘妙真如性呢？前面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生灭去来都是虚妄生虚妄灭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谈到一点呢、啊，谈到说，哎，法相是生灭，法性是不生灭，这是从全教来说不错，但是从那如来藏思想从这边来看的话，法性是不生灭，法相还是不生灭的。因为他好像说，哎，我们看到空中有花，那花生的时候是幻妄而生的，那花人家眼睛正常的花没有了，它也是幻妄而灭的。既然幻妄而生，幻妄而灭，实际上它还是没有生灭。所以不要说性没有生灭，相也是没有生灭的，这不是我说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执着这个相，就执相为实，执相为实就不是说我执相为实，这个相就变实在的咯，这个相还是生灭的，可是你被他害了。就像说我做梦明明是假的，可是我生气了啊，我心脏发作了，你认为是真的了，受他害，他还是虚妄的，并不是因为我执着他真。有人说，哎，佛法讲有没有啊，有还是没有，你认为他有他就有，你认为他没有就没有，这个话就是有点像的不定的命题了，到底有还是没有，我没法确定啊。那就是说好像我是故我在，那我认为他有他有，我认为他没有就没有，那佛性到底有没有呢？你认为有就有，认为没有就没有了。佛性你认为有，它是不生灭的，因为它没有，它还是不生灭的。不要说佛性是如此，法相，法性也是如此，法相也是如此。不管你认为它有跟没有，它都是不生灭的。它不会随你认为有是有，它认为没有是没有，不是这样。所以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啊，等于没有回答，等于还是混沌，不确定嘛，对不对？那就换句话说，你相信有佛，那佛就有；你相信没有佛，佛就没有。当然它里面可能有意思说，你相信你就会成佛啊，你就会修行就成佛，你不相信你不会修行，你不相信就不成佛，当然就没有咯。我想他本来意思是这个意思，可是听的人会认为说，反正信则有，不信就没有，那就变两边了，会有种错解。本来他的意思可能是在啊，在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意思，可这个话等于讲也可以等于没有讲，就是这种不确定啊，这个回答是变成一个不确定。那我们这边来讲，你说佛性有没有，它是不生不灭，你说它有没有，它是没有啊，它是空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如来藏说，哎，佛性有，因为它一面一起断灭，可是这个佛性是空性哦，这个佛性是不生灭的哦，你可不要把它变成长断那个有跟没有的那个有啊，就像这边常住不是 伸长段的长，这才是中观的学人常常批评如来藏的，在这个地方，哎，你这个长，这个长性是神我，这个长不是长段的长吗？这个就是它会产生这样，所以此地所长讲的长，不是二元对立的长，在这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佛法的时候，它不同的思考，它的思考的特质不同。所以唯识学它的思考特质告诉你有三自性，有偏激所执性，有依他起性，有缘成实性。哪怕你执着，他说偏激执，那是相无性啊，依他起是缘生无性，那缘成实甚亦无性。所以哎，他这个相有这三种，他用三个无性来破斥他，就这三种的层次上还是有不同。所以在唯识学是先立再破，破它有层次性的差别性。像我们谈到这边的话，这个空性就是没有差别性，没有层次性的差异性在这边。所以我在这边顺便提，所以我们讲到空性，按照大智度论讲十八空，空难道真的有十八吗？它只是对于我们对空的那个执着分了十八种，那个种子你所认为的空，那些空可能是用方便的空，不是毕竟空，不是第一空。所以他告诉我，哦，有内空，有外空，有无始空，有啊，有为空，有无为空，有什么？其实他破我们的执着，破我们不同的执着，对空性的障碍的执着。所以他叫你空这个空那空，有时间的执着啊，那是无始空；有空间的执着，大空。有为法之说叫有为空，有为法之说叫无为空，最后只有个毕竟空，空没有两个。所以它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属于对治系统，不是说空有那么多，其实它只有一个。好，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啊，就是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啊，是它有用意存在的，而不是互相矛盾啊，是有针对性。好，那么因此性真常中，这个性真常中就是如来藏性，它是真空常住，有一个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对中观说不来不去啊，也是可以说不生不灭呀，啊，生死也是不生不灭的，来去也是不来不去的，来去包含东西的来去，包含物体的来去，啊，时间空间都可以放在里面。实际上是了无所得。为什么了无所得？因为它虚妄而生，虚妄而灭。所以这一大段话也要好好的细会啊，否则会模棱两可的。好，所以这一大段，那么刚刚说这一大段话是解释前面一段话的比较具体化，比较啊体系化。那么下面呢，各位再看后面啊，会无因及障性。那么这边提出了所谓的四课，刚刚谈到这四颗是四类，五阴一类，六入一类，十二处一类，十八界一类，提出了四类。为什么要分为四类呢？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表解第三十八页左边的表，写心色开合表，就是说从佛法讲一切为心造，实际上只有一个心，要再细分就是把它分心法跟色法。 一个物质的，一个精神的。详细的再进一步的分，心法分若干种，色法分若干种，就成为五阴十二处十八界啊等等，这个啊这个差异性，当然还有六入。那我们看五阴来说啊，五阴当然又早期的翻译，从安世高时代翻译的叫五阴，阴是阴地的意思，五蕴是后期的翻译，玄奘大师他们翻了五蕴，蕴就是积聚的意思。其实这两个意思啊都有，看你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为什么有色受想行识呢？就是我们受到这个五阴的，阴就是阴父，色蕴不空，受蕴不空，想蕴不空，行蕴不空，识蕴不空。我们后面谈到耳根圆通，就是要把五蕴，色蕴受想行识意蕴蕴的空。我们读般若心经，大家都读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下面就是照见五阴皆空，度一切苦厄，或者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换句话说，我们是五蕴不空，所以才有生死轮回，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而菩萨刚好要反其道而行，要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厄，这是关键点。因执着它不空，所以有苦厄，因够能够照见它是空，所以就没苦厄。空就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呢这个五阴呢，下面你看分析，色法它分一种，受想行识分四种，心法分四种。为什么心法要分四种？其实心法，你说心法就是一个心法就好了，但是因为怎么样，迷心重者说五阴，对他对色法比较不执着，可是对心法他执着，那因此就心法就分析的多，告诉你这些都是空的。所以迷心重者，哪一个执着，我就给你详细的去分析它，你就清楚它原来就是空性。那接下来呢，就是迷色重者说十二处，十二处呢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除了一根以外，这五根又叫六入。入就是接触外面，根跟尘接触那个处所在，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身体的，就属于色法。六尘色身相位触法也是色法，所以十二处六入这里就可以说十二处纳入六入，六入都是属于色法为主。那十二处呢有十一种是色法，第有一种是心法。那这一种人是他迷色重者，就特别跟他讲十二处，让他经过啊这样分析了解，这个色法都是空的，都是因缘所生的，幻生的。所以迷色重者说十二处。那再下来说心色俱迷者，两个都重的。那下面你看六识，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都是心法。六根中的意是心法，这总共就是七个。那其他的根呢，六根五根属于色法，六尘色法十一跟七，就是心法也分析的多，色法也分析的多。 新社区迷者说十八戒。那另外有一种是为心色俱不迷者说心色二法，即可了之，就讲了心色二法就好。有的时候只说心法，对吧？华严经不是说吗，因观法界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告诉你一切是心法，唯心所现啊。所以我们讲心，就是不，为什么般若经，般若心经也有五音，也有十二处，也有十八界，它为什么叫心经呢？这所有东西从心中造出来的，不像般若心经都是心所现。但是有的呢，他连心也不谈，中观很少谈心了，中观谈六情，六情就是六根，他不谈心。为什么？都是缘起法，不管你心也好色也好，所有一切有为法都是缘起法，当下就是一个缘起。就不管你什么分五条十二条十八条还是两条，一概就是缘起，不跟你谈分析那么多。所以呢，从他的分析这一种的方式，主要也是对治细谈，也是针对性的，哪一种根器的，我就从哪种根器来跟你说。如果我讲心法，那心法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去研究的对象呢？不是有句话吗，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吗？你把心法当成个研究对象，心法它又变成一个锁了，你研究它又变有个能了，心跟心又对立了，那不是有两个心吗？那为什么叫做不二法门？因为有二心。所以为什么中观不，为什么净土要一心不乱呢？就不能有二心啊。所以所有的佛法的都在对治啊，都在他对治。所以也可以说，总结来讲，这四颗不外心法跟色法而已，只是说你偏重在心法跟偏重在色法。讲到心法离不开色法，讲到色法离不开心法。色法怎么来的？心所造的。心怎么来的？心要从色法了解，哦，心会造色。所以法相中他讲根生器械中都是阿赖耶识所造，阿赖耶识是心法所造的，根生是色法，器械是色法。对，他不说明吗？是跟为是所现，一切法相都为是所现的，这就是软藏阿赖耶的缘起说。而现在讲到软藏缘起说呢，我们看到前面说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时妙明真心中物，他讲这个心法就是色身，就是色啊，山河大地都是色法，这把怎么来的？心所现，还是谈这个。那不同的就是阿赖耶的是说的这个是注重在法相有为法的生命啊，重点在这里。而如来藏的楞严经所讲的，虽然这些法相，法相中就有法性，不是离开法相另外有法性可得，没有，跟阿赖耶的思考不一样。阿赖耶要转世成智之后才看见法性，那是阿赖耶的缘起说啊，透过一个修持。如来藏的不是，当法相只见法性，因为法性是从法相显现出来的。所以这是宗教、顿教、圆教都从这里，都从如来藏思想建立出来的，禅宗也从建立出来啊。这里说会相归性，这如来藏思想的一种特质在此啊。所以这是我们啊，把他这一大段啊，因入处界 都是乳癌上性，这是一个总纲，总纲，总纲的要领，用这几句话把它 express 把它解释出来。那下面呢？你看，阿难，云何五阴本如来藏性？如来藏妙真如性。下面就是云何十二处，云何六入，云何十二处，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前面是个总纲，下面就分条了啊。第一，五蕴；第二啊，入、处、界啊，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好，这边是它的一个体系啊，是它的经文的一个体系。那这个经文体系中，它的思维呢，说云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云何的意思，下面这一句话，下面这一句话，它一个隐藏一个重点在哪里？有个命题就是说，五阴是本来就是如来藏性。要再加以修持，这个如来藏性是妙真如性，是非常妙，是真如不变的那个性，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也就是说，为什么五阴是如来藏性？本来说五阴是如来藏性，这个命题是已经是个结果，但是为什么是？它并不是说五阴啊，先是推论再结果，没有。五阴是什么东西呢？到最后啊，如来藏性不是，他已经把答案为什么 x 等于一，他先说 x 等于一，叫你证明为什么 x 等于一，这 x 等于一已经是答案，后面就证明它，就先结论再推论。前面不是啊，那七处真心就是先在哪里？他并没有说啊，这是妄心，这七处都是虚妄，他没有这样子说。心在什么地方？那从阿难来问阿难，阿难回答。现在不是佛就告诉阿难，我告诉你哦，五阴是如来藏性，但是为什么五阴是如来藏性？就换句话说，它有两种思考已经含藏在这一句话里面。下面我就给你证明给你看，就是下面的经文。所以后面呢，几乎都是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好，那我们再继续看 next 下面一段。阿难，譬如有人啊，那我们晓得楞严经的一个大的特点就是用譬喻文学特别重。对，譬喻文学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佛经里面十二部里面有一个譬喻了啊，有的研究譬喻文学的，他只研究譬喻，他不去研究譬喻背后有什么佛理，他不研究。这譬喻其实它后面有个佛理，譬喻是所谓的譬喻，就是用一个很高深的道理，用个很浅近的比喻来诠释解释一个高深的道理，最好的方法就是譬喻。他今天有一个得诺贝尔奖得主，他来跟我们演讲，我们对他的东西完全是陌生的，完全是外行，我们没有他那么尖端，那最好的话他是讲个比喻，我们都懂了，比喻多半是浅的，所以浅这是一个接引，一个啊，好像中音玉一样，那个玉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能够把浅跟深做一个结合。好，下面以譬如有人呢，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唯一情虚迥无所有，情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恼，则于虚空别见狂花，复有一切狂乱飞翔，色应当知亦复如是。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说一个清净目， 清净目就代表说佛眼啊，真知真见，看到清明空，他所见的都是好像我见到的是诸法的本性，只有一个情绪，情空什么都没有，迥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其人无故，这个无故就是无明，这个无明是无故出来的。就像上次我们举了一个比喻啊，常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呀，我们讲无始无明，这个无始无明是怎么叫，是为什么会那个无明会开始呢？很多人都要问这个问题，问到你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无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我会有无明？我没有叫他开始啊，为什么他会让我开始的？这边他抓到你的脖子，抓到领子，你要回答。请问今天如果有个人这样抓到你回答，要你一定要你回答，你该怎么办？那有人说，碰到了疯狗只有拿棍子。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大专生，非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实在没办法，突然灵机一动，我想你晚上做不做梦？他做梦。我说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告下指令说我今晚要做梦？没有。那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做梦的？莫名其妙嘛。那就是这个话无故，无缘无故的，那就无明嘛。我没下指令让他做梦啊，他做梦就开始了，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做梦一二三开始，不会啊。他不会说一二三结束，也不会。哎，这无明。所以因此我们禅修的时候有妄念的时候，你不要理他，你理他呢就是狗追尾巴一样的，他没有源头的，本来就是无缘无故。哎，什么时候这个天上会有虚妄的花呢？别忘了太上有希望的话，它没有开始啊，它等下没有了也没有结束啊，所以有妄念你不要管它，因为它没有开始，它没有头嘛，它既然没有了它也没有尾啊，它既然没有头也没有尾，你管它干嘛？那我们就是要管它，那没有管它那就是无明，就无厘头了，就叫无厘头。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修行就要领悟出观照到这个点，这不觉嘛。哎，就是说我坐在那边想睡觉，哎，不觉我就睡着了，张开眼睛就第二天早上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睡觉呢？自己不知道，不觉嘛。莫名其妙，哎，起来了还是不觉啊。我没有按他一个说起来，没有，不像闹钟我按他一下，灯一开开关，没有，莫名其妙睡着，我们莫名其妙眼睛张开了，都是无明啊。就为什么禅宗就是要行即坐卧，你睡的时候也是清楚的，好像密宗所谓的梦瑜伽一样，睡的时候也是清楚的，随时随地都清楚的，这是我们训练的功夫了。哎，这是我们值得玩味。所以这边其人无故，他明明告诉我们是无缘无故，没有道理的哦，没有无厘头的哦，这就是无明哦。好，不动目睛瞪已发老，眼睛不动啊，眼睛瞪瞪瞪瞪，哎，他就会因为啊劳倦，就在虚空中就看见别见狂花，别见是明没有啊，你莫名其妙的就会跑出来。别想别的，我们坐在那边，哎，莫名其妙他妄想就来了。我没请他，哎，不是，哎，我请吃饭，哎，请了哪些客人，我请过他了，你没请啊，不会来，他也不知道。可是我们的妄念呢，你不请他他就来，就代表说我们无始来就是这样，就无厘头的，所以叫无明。所以我们要训练，反其道训练啊，妄念来了你知道， 那天去了你不理他，那你也知道，就是关照了。好，所以这边说别见狂花富有一切狂乱悲相，还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色因当知亦不如是。色因就是这个样子，讲到这个地方都是比喻。那比喻这句话为什么说五蕴就是如来藏性呢？为什么说色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它首先引出色，色因，第一个色因，它分别来，先从色，然后再受想行识。所以五蕴是一个种，五蕴再去举色因，为什么色因就是如来藏性？这个话他没有讲。好，我们再看下面。阿难，世诸狂花，你看啊，每一段的开始都有阿难两个字啊，这我们常常讲过了。这阿难这两个字当然都是第一个就是一段的开始，另外还有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叮咛反复，还有就像维持就注意，那注意哦，阿难，我给你分析哦，我跟你来分析，你仔细听着啊，还有这个意思。是如狂花非从空来，非从木出。是如花，这些天上的狂花，狂花就是狂乱而产生的花，不是空中来，也不从眼睛出去的。你想想看，这个基本思考，哎，空中有了花，两种可能嘛，一个是从眼睛跑出去嘛，一个从空中跑出来吗？可是他这边的方法是说，先答案告诉你飞啊，两个飞，不是从空来，既不是从空来，也不是从木出。他答案先告诉你，后面我给你推论。他不是说哎怎么，所以不是从木出，也不是从空来，他不是这样的方式，先告诉你答案，你还又是用这种方式了啊。好，下面阿难，若空来者，如果，你看他说非两个非，他后面说如果是从非是反面，如果是从正面，为正面来推反面，或从反面来推正面，这种的一种思维吧。就像说今天法官在判案你有没有罪，他有两个方法，他收集你有罪的证明，啊，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说，所有你会犯罪的可能性都排除掉，那你就是没罪。一种说我收集从正面说你有罪，从怎样一二三四哪几重你犯了，这是一种方法。一种就是说，你所有犯罪的可能性都排除，那你就是没罪了。对，一个从正面，一个从反面。所以说他说，若空来者，就是我从反面。我刚说不是空来啊，也不是木出啊，为什么不是从空来呢？那我给你分析，如果是空来，这样来，啊，是这样。注意到他的那种思，但是思维逻辑，他的思辨逻辑，为什么说开会的楞严呢？楞严经就是他很理性的东西，他不是光诉求在信仰，他从一个理性的思考层次来给你分析。当然，唯识也是从理性的分析。如来藏也是用理性的分析，理性同样是理性啊。注意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我在研究诸子百家，先行诸子，这个荀子讲得很好，他说这个有十二子就分为六派，六家，两个是一家。他说人持一说，家见一言，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是这六家每一家都是合逻辑的，就是说如来藏思想合乎逻辑，中观思想也合逻辑，唯识思想也合逻辑，都合逻辑，请问哪合多离？都是合逻辑的。可是各种思想有各种思想的一套逻辑，就是说车子虽然飞不上去，车子一定有车子逻辑，车子为什么会跑？有逻辑。那飞机它不仅然不是，它可以飞上天啊，飞机，可是车子逻辑套在飞机上它飞不上去哦，它没办法套在飞机上。飞机可以飞啊，飞机有飞机要逻辑啊， 你知道太空说飞机在飞逃不出地心引力啊，太空说它是逃出地心引力，但它又有一套逻辑，这三个逻辑你到底你问，哎，请问哪一个是合逻辑？三个都合逻辑。要最重要是什么？那种思维的特质不同，这个要小心了，要注意到了。所以换句话说，人性有人性逻辑，唯识有唯识逻辑，中观有中观逻辑，综合逻辑，可是它有不同的思考。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佛学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些研究学术研究佛学，它只是用在语文，用在那些文献，它不太去用思考思辨方法。所以我们用天台华严什么啊，五十八教小史中的源，五教十宗，它是用它的不同思考方法去思考问题，它不是用的哎版本目录 不完全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解读这些经典的时候，你要了解到这个逻辑啊，它的一套逻辑。好，刚刚讲到这个地方说，若空来者，假设它是从空中来的，如果成立的话，这是个假设命题。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被虚空。既然说空中来的话，它已经回到空中啊，对不对？你从这里这个门打开出来，那你回去又回到这个门，那你这有一定有一个出入嘛，有个门出入嘛，那是有形的东西才会这样。可是既然说虚空是没有形的，虚空是没有界限的，虚空是没有门的，没有出入的，你有出入就不叫虚空，有虚空就不叫出入，有出入就不叫虚空，这是一个基本逻辑。所以说若有出入即非虚空。好，这个思辨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比较浅，我们大概能思考到这个层次。那后面有个层次呢很有意思，他说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花相起灭，这叫正反相生。虚空是没有东西的，那反过来说，哎，假如虚空有东西吧，虚空是没有东西的哦，可是你硬要硬凹说，我说虚空有东西，假设有人硬凹，你硬凹可以啊。空如果是不空的话，既然不空就是有啊，有的话它就不怎么会容你花香起灭呢？就是说，哎，有个人在这边走路，你别看人在这边走路哦，这因为这里有空间，他能走路；如果没空间，他不能走路啊，对不对？它有空间嘛，这椅子在挪来挪去有空间，没有空间，这椅子不能动嘛。那既然你说，我说这个虚空它就是有东西的，假设你要硬凹，好，我就让你成立吧。那既然它是有东西的话，那怎么会花香会起灭呢？它就不能动哎，虚空都塞满了，它不能动啊。屋里塞满东西能动吗？不能动。啊，如阿难体不容阿难，就是说同样一个地方，不能同时站两个人。我说我在这里一个人，你不能说两个，你只能站一个空间。同样一个空间只有一个东西存在，你就算你自己不能说啊，我两个我同时在这里，不可能，只有一个，不可能两个。因为你既然说虚空是有，那有它就不可能再有一个同时存在，它会有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存在。所以这一大段话就否定了虚非从空来这样的一种思考。所以好，我们到这边休息会。